民主党票仓工会的选票有流失现象，工会领导层加紧为希拉里·克林顿拉票。美国最新就业报告显示，十月新增161000个非农业就业岗位，失业率从上个月的5%小幅下降到4.9%。共和党传统占优势的德州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川普的支持率今年出人意料的接近。中国时间10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波，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伊拉克摩苏尔的局势。在美军空中支援下，伊拉克武装继续向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据的北方重镇摩苏尔推进。伊拉克特种部队向都市区发起冲锋，东部城区星期五爆发了激烈战斗。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伊拉克两个多星期前发动了收复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攻势，目前的战斗是这场攻势中最为激烈的城市战。伊拉克特种部队中将阿卜杜勒·瓦哈布·萨阿迪星期五对美联社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使用多种武器顽抗。
我们的部队进入了扎哈拉区，也就是从前的萨达姆区，战斗目前正在进行之中，敌人动用了冷枪、汽车炸弹和导弹。真主保佑，我们将坚决还击，很快解放这个区。
伊拉克部队和与他们结盟的库尔德武装在美国领导的联军的支援下，正从各个方向合围摩苏尔。联军的支援主要是空袭和侦察，人们可以看到几十辆军车和坦克驶过沙漠。摩苏尔城内炮声不断，硝烟滚滚，100多万平民被困在城内。因为要避免平民伤亡的问题，入城部队的军事行动变得更为复杂。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官方表示，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周五发生枪战交火，3名美军教官被杀。约旦军方的一份声明表示，这3名教官所乘的小汽车在驶进空军基地时，没有按规定在营区大门处停车。声明还说，一名约旦军官也在枪战中受伤。
德克萨斯州传统上支持共和党，但是最近的民调显示，两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出人意料的接近。虽然多数分析人士预测川普终将赢得德州的38张选举人票，不过谁也不敢确定。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敦发来的报道。
德州的提前投票从10月24日开始，此后投票站一直大排长队，投票率预计会打破所有的记录。在以休斯顿市为主的哈里斯郡，当地人口的多元化在投票站就看得出来。民主党人希望大批选民出门投票将会帮助克林顿。
我认为克林顿能够成为第一位女总统真是太棒了。
很多投克林顿票的选民说，他们主要是反对川普。
我觉得如果唐纳德·川普输了，我们会兴高采烈的。
他不喜欢移民，这让我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也是移民。
不过出乎人们简单想象的是，很多少数族裔选民的独立思考，比如政治人物大谈特谈无证移民。可是对很多西语裔人士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教育。
没错，移民问题的确重要，不过目前并不是最重要的。
虽然川普有一些激烈的言辞，然而一些已称为美国公民的移民却赞同他。
I think he will be a great leader。
我认为他会是一位了不起的领导人，跟希拉里比，希拉里太不清白了。
It's too much unclear。
在选情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有关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争议，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有可能影响人们对他的支持度。因为对克林顿的缺乏信任，一些民主党人把票投给了鲜为人知的绿党候选人吉尔·斯泰因。这些人的选票本有可能帮助克林顿攻下德州。
对此我只能碰运气了，我知道的只是这两个人的票我谁都不能投。
也有共和党人把票投给另一位基本没有胜算的候选人，自由意志党的加里·约翰逊，或者在选票上临时填写自己的候选人，而不是川普。一些选民，特别是那些在其他国家有亲戚朋友的人，意识到这场选举对全世界的重要性。
From home 从老家，从意大利、西班牙，从各个地方，他们都在脸书上不断问我关于这场选举的事。
哪位候选人将赢得德克萨斯州乃至全国的选举，只有到了星期二夜晚选票站关闭之后的某个时刻才能见分晓。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
今天距离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日只剩下最后三天了，两位候选人和他们的助选团正在进行最后的冲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麦克·彭斯周五都在宾夕法尼亚州拉票。此外，希拉里还将前往密歇根州，而川普和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蒂姆·凯恩将前往佛罗里达州。此外，川普还会到北卡罗来纳州造势。同在北卡的还有奥巴马总统，他在那里的两个城市为希拉里造势。现任副总统拜登周五在威斯康辛州为希拉里·克林顿助选，伯尼·桑德斯周五先在爱奥华州的三个城市为希拉里助阵，然后再到内布拉斯加州助选。前总统克林顿在科罗拉多州的三个城市进行竞选活动。美国政府星期五发布了总统大选前的最后一份就业报告。报告显示，美国十月份新增161000个非农业就业岗位，失业率从上个月的5%小幅下降至4.9%。十月的数据低于2016年前九个月的平均水平，前九个月的平均每月新增就业为178000个。此外，薪酬水平同比也上涨了2.8%，年增长幅度为7年来最高。那么现在在节目当中加入我们的就是托利多大学的退休教授张欣，我们来听听他对于这份就业报告的看法。张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知道在这个大选的过程当中，两位候选人对于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有截然不同的解读。那么川普通常是强调经济增长缓慢，制造业的工作流失，并且把这个归咎于奥巴马政府的贸易和经济政策。那么希拉里呢，则是强调经济正在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当中复苏，就业在增长，并且把这个作为这个奥巴马政府的成就之一。那么您认为这份最新的就业报告更好地印证了哪位候选人的说法？
从完全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那个希拉里的说法更靠谱一点，因为美国现在 GDP 第三季度增长2.9%，那在美国的经济史上这是非常强劲的。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出口，像一个出口是10%的增长，这大幅度的带动了经济。美国制造业呢这几年呢比较平稳。这个相对来讲呢是不是太满意，但是它的主要问题呢是这些多年来自动化信息化程度的提高，那么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减少，而在这些部门失业的劳力呢却没有特别的技能呢在新兴产业工作。另外呢，随着人口结构的老化，这些问题都在那里，那么对很多选民来讲他们觉得还是不够满意。
那么不仅仅是一些选民不满意啊，那么川普的竞选阵营今天也称这份就业报告是灾难性的失败的。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在九月份就业报告出炉的时候啊，数据显示美国新增了156000个岗位，那么失业率也下降至5%，听上去也是不错的成绩。但是川普当时的回应是 terrible， 太糟糕了。而且他的这种说法也获得了不少选民的共鸣，就是说经济数据显示这个工作在增加，收入在上涨，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经济复苏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善，这是为什么？另外呢，就是说两位候选人现在各说各话，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来衡量什么才算是好的经济表现？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可以看那个美国十月份贸易赤字降低10%，然后呢，就像您讲的，美国失业率降低到4.9%，创造了161000个工作。那么，这样从这个来讲，这个已经是很好了，就是说，也就是2008年经济萧条以来最好的几个数字。那么，我们讲经济学上呢，有个叫自然失业率，大概就在5%左右。你不可能把失业率降低到零啊，什么一啊，这不可能，这是经济学都知道的。因此呢，一般失业率在5%以下呢，已经算是充分就业了。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仍然感到不满意呢？因为呢，很多这些工作他们拿到的，他们觉得那个收入并不好，并不富裕。现在工资上涨幅度也是很高的2.8%，也是最好的。 那么特别是呢，年轻人现在要买房子呢，现在的信贷和过去不一样了，要银行借款非常困难，所以靠这个工资的话呢，他觉得哎，一个买房子不太容易，借钱不容易，然后呢要付贷款也很困难，所以这些再加上健保啊，他的那些保险费啊等等，他觉得呢还是不够，所以呢选民不满意。但实际上这个里面呢，主要牵涉到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的老化等等，能够做到这个成绩呢还是不错的。当然呢，我们本来如果能够用更大的刺激方法，像库克曼那样说呢，经济本来可以更好，但是因为当时呢这个国会啊，共和党主要他组织了那些大规模刺激计划，所以也没有能够达到最理想的程度，更理想的程度，这是我的想法。
张新教授，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前不久啊，有这个370位经济学家，包括8位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签署了联名信，来呼吁选民不要投票给川普。那么您本人也是一名经济学家，那您怎么看待这封信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些经济学家们对于川普执政的担忧？
这封信呢，在我们这流传，其实还有一封信，那是19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写的，就支持希拉里的信，更有那个像那个，希拉里的铁杆们，克鲁格曼啊，那他还不在里面。那么这封信呢，它里面包括了很有声望的经济学家，像 Arrow 啊什么，我们都知道啊，他一个人其实就可以拿2个诺贝尔奖，他们的那个信呢，其实就是基于他们的职业训练和经验，从美国经济利益出发，他呼吁选民不要投川普的票。他们举了很多理由，简单的来讲呢，就是说这个从宏观政策到贸易政策，川普的那些做法呢是经济学上最简单的，他不能帮助经济，反而有害于美国经济，所以他的结论很措施很厉害的。他这个信上写的是这么写，说如果川普当选啊，他就会对美国繁荣造成特别的危险，就是 unique danger。 人家说这个川普是 dangerous and destructive choice， 因为他是破坏性，对美国是不但危险而且是有破坏性的那个选择，如果让他做总统的话。所以这个，
但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多人批评说这个川普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经济政策，既然一方面说他没有明确的经济政策，为什么又能够得出结论说他的经济政策能够会造成这样灾难性的后果呢？
他的经济政策呢，他没有一个政策，但是的话呢，他是乱说的，也是那个大嘴啊。一会儿嘛就是说要把那个这个贸易啊全部要关掉，一会儿我们就是说要把这个，你也知道那个他说要大量减税，我就举个例子来讲吧。他的减税就是说把那个遗产税啊都去掉，然后再把那个富裕阶层的原来的39.5%的税率呢降低到30%，这样呢这个几年之后呢，就是会造成美国大概是6万亿的财政赤字，或者就是说美国的债务要增加6万亿，而这个6万亿呢又不能够刺激经济，为什么呢？他那个减税的富人减税的时候呢，他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所以他经常就把钱给储蓄起来，不能形成需求，而这些债务呢最后呢要引起通货膨胀呢，老百姓这个又不行了，一个收入就低啊，然后呢老百姓又没有花钱，那就对经济呢非常的有破坏性。但是一般没有经济学训练的人呢，他不懂，他只看到哎，给我减税就好，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的呀，你如果减了隐性的那个公开的给你减税，然后有通货膨胀来隐性的给你加税啊，实际上对老百姓是一个不好，对一个经济来讲也是不好。
确实经济学的问题很难以两句话说得清楚，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聊到这里。好的，谢谢张新教授在加州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提到就业问题呢，就不能不提到工会。在美国的政治竞选当中，政治人物们一直都在设法的争取工会的支持，因为他们知道通常工会领袖们投票给谁，那么底下的工会成员们基本上就会跟着投谁的票。今年的情况是不是如此呢？我们来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做详细的分析。魏芝，
那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呢，工会一直是一个很强大的这个政治势力。那比如说，在这个上世纪的60年代，就是 每三个受雇的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工会成员。那现在的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就是2015年的这个美国工会成员数是1480万，这个占到了工作人口的11.1%，那工会的这个势力就出现了颓势。而从传统上来讲呢，一般来说为这个大公司工作又属于主要工会的成员，基本上是会按照这个工会的要求去投票，也就是说大概90%的人会投票给民主党。但是呢，今年民主党却失去了一些工会成员和这个蓝领工人的支持，那这也就使得这个工会成员呢，这也就使得这些工会快马加鞭的为这个民主党拉选票。那最近我们也是采访了这个美国劳联产联下属的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的总部，去看了一下那边的拉票情况。
随着大选日的临近，美国劳联产联下属的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联合其他工会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拉票活动。他们的拉票对象很明确，就是工会成员。他们不仅每周六挨家登门拉票，还会以打电话和邮寄的方式争取支持。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主席丹·邓肯说，每次周六的活动大约有60到100人到场，他们来自10多个行业的20几个工会。他说，在维吉尼亚这样的摇摆州，工会成员的选票能起到重要作用。
2006年在维吉尼亚州，我们看到工会的投票结果是，虽然我们只占这个州工作人口的5%，但我们占了实际票数的15%到20%。2006年，我们把吉姆·韦伯选进了参议院。2008年，我们促使维吉尼亚州做了1964年以来的第一次转变，选了民主党的奥巴马。
来给工会加油打气的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康纳利说，
我相信很多议题都跟员工的利益息息相关，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哪方面的利益受到威胁。川普的言论有时候在表面上会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当你真正的去看他是怎样的人，他从来没有为你做事，他打击工会，欺骗工会，他肯定不代表员工的利益。
川普说他站在美国劳工一边，他的主张包括创造公平的自由贸易，将流失到海外的工作重新带回到美国。
I want to bring jobs back to our country. I want to bring money back to our country. I want to get rid of the deficit. I want to start paying off debt.
但工会未必买账。多洛雷斯·格伯是北维吉尼亚劳工联合会的副主席。
We support the fact that jobs need to be brought back to the U.S.
我们承认需要把工作带回美国。自由贸易是我们的制造业受重创的事实，这是真的。我们不支持他的原因是，他这样说，但他穿中国制造的西装，他冠名的领带在中国生产，他用中国的钢材建大楼，这使美国的岗位流失，他自己就这么做。所以是的，他说的对，但他不能身体力行。作为工会成员，我们看重的就是这个，你到底能不能把你说的坚持做下去。
And as union members, that's what we look for. Are you actually going to stand by what you say?
沃尔特·怀斯是美国钢铁工人工会的成员。
我们的工会成员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哪儿，谁支持他们拥有工会的权利，而那不是共和党，不是唐纳德·川普。他们知道我们跟川普因为他的建筑工程打过交道，因为川普不付钱，我们有些合同工就没能给他们的福利基金存钱。我们有工会成员在那儿，我们不得不去法庭起诉来帮他们把钱拿回来。我们知道川普和他的作风，这就是为什么钢铁工人不应当支持川普的又一个原因。
由管道工、装配工、焊接工和技术服务人员组成的联合会是在美国有大约29万成员的工会。该工会政治和立法事务负责人拉里·布尔曼说，初选刚结束的时候有一半成员是川普支持者，而现在这个比例下降到了大约30%。他们的目标是在大选当天把这个比例降到20%以下。
So I come from New York. I'm from New York, where Donald Trump and Hillary are both from.
我来自纽约州，川普和克林顿都来自那里。川普在纽约市发展的时候，我们的成员为他的项目工作过，他很多项目都用了工会，所以一开始在我的州、我的城市很难。 我记得一开始他有超过半数的支持，因为人们记得他们为那些项目工作的日子。但当他们听说八九年前就是他们做的那些工作，川普没有付钱给跟他签了承包合同的人，使一些公司关门，当这些事情被曝光出来并得到证实时，我们许多成员离开了川普的阵营，决定他们要跟克林顿国务卿站在一起。
Those stories came out and those stories were proven. A lot of our members walked away from the Trump camp and decided that they wanted to be with the Secretary Clinton.
那为此呢，我们还采访到了纽约州的这个佩斯大学商学院的教授约翰·艾伦·詹姆斯。他提到呢，如果说一些工会成员或者非工会成员的蓝领工人不支持民主党的话，这会是因为长期存在并且不断恶化的对失业、对工资增长缓慢、生活成本增加但是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那他还提到了一些这个技术行业，技术行业工会，那这些工会的这个成员呢是比较倾向于较少这个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所以他们可能也会把票投给共和党。但是他强调说，今年的工会成员到底如何投票呢，其实是很难预测的。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魏芝带来的报道和分析。
美军这个星期呢，与亚太盟国和伙伴举行了多项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菲律宾与美国同盟关系继续陷入困境，而马来西亚坚持要跟中国展开防务合作。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现在来到我们演播室，来解析这个星期呢，美军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得与失。李宝你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
你好，徐工，谢谢。
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军这个星期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方面都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一下美国在亚洲同盟关系它的基石是什么。它的基石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那美国跟日本的同盟关系这个星期呢，这个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大的一个进步，就是说这两个国家的这个海军力量在关岛附近啊，这是美国所属的关岛附近举行了一个叫做利剑的这样一个两年一度的军事演习。这个演习呢，通常呢并不是在日本以外，就是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的，但是今年呢在日本距离很远的地方，距离日本很远的地方举行。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的演习呢侧重点是什么呢？两栖这个作战的能力。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体现了这个日本首相安倍呢在推行自己的这个日本要在国际事务上扮演更大的角色这样一个方面正在继续的走下去。那么关于在其他的领域呢，就是说除了日本之外，日本还就是美国还希望跟亚太其他国家，这个东盟国家，比方说跟他们来这个加强军事合作。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和柬埔寨举行了这个在一个叫做卡拉特的一个系列的这种双边这个演习的这个框架下举行了一个演习。这个演习也很特别，因为柬埔寨我们都知道它是跟中国关系非常友好，但是柬埔寨似乎并不介意在这种情况下跟美国进行一对一的这样一个双边的这个演习。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这个关注，也值得这个去关注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的一艘这个驱逐舰桑普森驱逐舰昨天11月3日呢，离开夏威夷前往新西兰访问，这是30多年来第一次由美国的军舰去新西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对美国的这个推进亚太的这个同盟关系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个进展。还有一个值得提出，就是说这个军舰在跨越国际变更线的之后呢，并不改变他这个所属的单位，他本来就是第三舰队的。那么跨越国际边境线之后呢，还隶属第三舰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过去的做法是，不管你来自哪一个舰队，只要你跨越了国际边境线，你就要归这个第七舰队来指挥。但是这次没有，这可以体现了美国呢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舰队来参与美国在这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地区的一些活动。
好的，那么你刚才谈到呢，就是美军在强化亚太同盟关系这方面取得的进展。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军实际上最近呢，在这方面也遭遇了一些挫折和挑战。 那么这个星期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好，我们首先讲一下菲律宾。菲律宾还是对这个美国非常不满意，他的领导人继续发表一些反美的言论。这个星期的理由是说，美国拒绝向菲律宾出售25,000这个支步枪，然后说又把美国的这个领导人上下都骂了一通。但是呢，美国国务卿克里呢对两国关系还是充满信心的，并且派出了美国资深的这个外交官金盛荣到这个马尼拉出席美国最新的这个大使，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金大使的努力，能够把两国关系呢继续的维持下去。那么，除了菲律宾之外，美国也许还要关心到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呢，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总理呢，这个星期到北京访问，不但签了很多的这个经贸的订单，还买这个签署的一个大的订单，要购买中国的这个大宗的武器装备这些巡逻船。这对美国来说呢，有人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情况，但是美国官员似乎说，哎，我们不担心，而且鼓励，像菲律宾啊，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跟中国发展这个正常的友好关系。他说这样做呢，其实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美中关系。美国说呢，推进美中安全对话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方面。那么美中关系这方面有什么动作？
好，我们讲一下大的政策方面。那么这个星期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跟这个中国国务员杨洁篪在纽约会了面。那么会面的结果呢，就是发表了一个公报，说是我们双方都承诺会有效的管控分歧，那么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呢进行务实的合作，大的政策面还是没有改变。那么至于军方来说，军方一直是认为呢，两军加强两军交流会有助于呢降低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那么这个时候呢，每年的11月份呢，中国和美国的这个陆军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呢举行一系列的这个叫做人道救援方面的这个演习或者是联合的训练。那么上个月，美国的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指挥官跟我说，他说目前这个活动还在继续，会按期的举行，应该说是就还会继续的推动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的观察和介绍。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川普和希拉里在大选前的最后一个周末之前进行竞选冲刺，选民对两位候选人皆感不满。许多美国民众正在盼望着今年这场令人尤为不舒服的竞选赶紧结束。心理学家们表示，超过半数的美国民众都因为此次大选处于一定程度的紧张之中。此外，我们还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大选。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报道过的重要新闻。伊拉克武装继续向摩苏尔推进，东部城市星期五爆发了激烈战斗。共和党传统占优势的德州民调显示，两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今年出人意料的接近。美国最新就业报告显示，十月新增16万1000个非农业就业岗位，失业率从上个星期的5%小幅下降到4.9%。
美国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正在全国的战场中穿梭，我们来请安华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详细报道。安华。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呢，一项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的民调显示，受访者当中呢，有80%认为呢，两位候选人的竞选让他们感到厌恶。但是根据美国选举项目这个机构所说呢，有3650万美国人呢是已经提前投票了。我们来看看两位候选人的具体表现。
川普和克林顿在这两天各自的竞选中继续攻击对手。川普星期四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马镇告诉一些退伍军人说，不能相信希拉里·克林顿能确保美国的安全。
我们知道在确保美国的安全方面不能信任希拉里，我们已经领教了这一点。大家看看他的电邮事件，我们能够相信他保证我们的安全吗？他没有资格竞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他没有资格，他是竞选公职中最不诚实的人。你们知道，当我看到各军种这些优秀的将军们，看到这些荣誉勋章获得者站在我背后，再想到他成为我们的上司，我觉得不行。
Boss? I don't think so.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同时也在北卡首府罗利市竞选，他受到前民主党初选对手伯尼·桑德斯的引荐。克林顿告诉民众说，这场选举攸关美国民众究竟需要怎样的变革。
我觉得事情需要变化，这是公平合理的。变化是生命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问。问题在于我们会看到怎样的变化？我们是建设一个更加强大、公平、更好的美国呢？还是我们将彼此提防恐惧，对未来感到担忧？我希望你们想象一下可能会拥有的不同未来。
那么正当克林顿和川普啊全力投入竞选的同时呢，他们还得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联调局局长科米上个星期宣布重启对克林顿不当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调查。那么联调局也调查了川普的顾问和俄罗斯金融界的可能联系。针对民主党电邮被黑的事件呢，联调局调查网络攻击是否和俄罗斯有关。好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所做的报道。
谢谢。
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的两名前助手10月4号因为在大桥门丑闻中的行为被裁定有罪。新泽西州纽瓦克的联邦法院判定克里斯蒂的前办公室副主任凯利和纽约及新泽西港务局的前副局长巴洛尼犯有诈骗罪、阴谋罪，裁定他们剥夺了新泽西州里堡居民的公民权利。这两名官员被指控在2013年9月关闭两条主要通往乔治华盛顿大桥的通道，制造了长达数日的大规模交通堵塞，目的是惩罚一名拒绝支持克里斯蒂竞选活动的当地市长。克里斯蒂否认卷入封桥事件，他有志问鼎白宫，目前正积极为川普站台。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华莱士等著名的媒体人对大选的回顾以及走向预测。此外，我们还将带您走进最重要的战场州之一俄亥俄，去看看那里的现实和选择。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 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美国大选呢，不但牵动美国选民的心，而且也吸引着大洋彼岸许多中国民众的关注。那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对于美国总统大选感兴趣？中国人对于美式民主以及美国大选有多少了解？大部分中国人更喜欢川普还是更喜欢克林顿呢？他们对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喜好又是基于什么考量呢？今天我们专家试点节目呢，我们就邀请美国智库的独立研究员王维女士为大家来解析这些问题。王维女士呢，她是一位研究美国总统大选的独立学者，最近参与了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有关中国民众对美国大选看法的研究。王维女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主持人。
美国大选我们知道进入了最后的这个冲刺的这个阶段啊。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大选呢，实际上中国民众和媒体现在看起来对美国大选呢，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这个，对中国民众对美国大选的看法，这个话题呢看起来很有意思。那么，请你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个你们研究的方法以及研究的主要成果都是什么呢？
好的，没问题，主持人。那么我们是也是看到这次美国大选，那么在中国媒体和中国民众方面呢，都激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可能是有史以来这个美国大选中国民众的关注度和这个话题度最高的一次。所以呢，我们就选取了三个时间的节点。那么第一个呢，前两个呢是分别是共和党集会和民主党集会的时候，我们分析了这个中国民众和这个中国媒体对于两位总统候选人，一位是Trump。那么一位是希拉里，两位的这个观点和反响。那么第三个节点呢，我们选取的是在第二次总统辩论结束之后，那么我们再次对那么中国民众对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看法和观点，那么进行了一次回访。那么主要采取的这个研究方法呢，因为我们主要调查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媒体对两位中国媒体对两位候选人的报道的这个看法和观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中国网上的民众，那么对两位候选人的这个看法，所以呢，在中国媒体方面，我们主要选取的是，比如像《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以及这个《环球时报》等中国比较主流的这种媒体的报道为主。那么在这个中国民众方面呢，我们选取了那么在中国可能最有影响力的新浪微博上面网友的这个评论和发言为主来进行调查。那么主要的这个调查结果呢，我觉得可以分成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可以看出，那么中国的这个网民和媒体对于这次大选是有相当高的关注度。那么我举例几个数据，那么比如说像新浪微博美国大选的这个专题页，那么它的总阅读量是超过了9亿，而其中的这个讨论量是达到了40万左右， 那么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网民对此次大选是非常的关注。那么它是对位列这个新浪网的社会篇的这个首位。
嗯，
还有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两位候选人的这个态度来看，那么首先我们谈一下这个Trump。那么 Trump 呢，以前可能中国民众对他不太熟悉，那么他算是在这次大选中异军突起。那么他在此次的这个大选中呢，在中国积累了非常大、非常高的人气，而且就是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这个粉丝。
是的，
我相信您也非常熟悉。
我们看到、注意到这方面的，您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实际我们看到呢，您最近参与这个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调查呢，
对，
显示就是说在。目前这个阶段呢，好像中国民众对于希拉里的这个看好度有了明显的上升。可是《环球时报》在五月份做了一项这个民调呢，却显示当时的民众呢，对于中国民众对于川普的兴趣更高一些。那么短短的几个月，四五个月，甚至不到五个月，四个多月的时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变化呢？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是，可能那位川普，那么在大选之后，在中国积累了很高的人气之后，他随着这个大选的推进，有一系列的他的负面新闻曝光。那么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偷税漏税问题，对于这个少数族裔的这个抨击问题，那么还有就是最近可能反响最大的对于这个侮辱女性的这个言论。视频曝光的问题。那么随着所有的这些曝光，再加上那么 Trump 他在两次这个辩论中可能表现不佳，所以大家可能发现那么 Trump 他可能不太具备作为世界强国领导人的最基本的素质。所以这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环球时报我们都知道，那么他作为中国的官媒，他的主要的这个受众群体可能是政治上倾向比较保守，而且可能是男性居多。
对，
所以说他的这个调查呢，我觉得结果是有一定偏颇的。可能片面的放大了那么川普在中国的这个网民中的支持度和热烈程度。
OK， 那现在呢，您这个解释呢比较合理。那么我们看到您在这个研究文章当中呢，指出说中国民众对于川普呢实际上是感情比较复杂，叫爱恨交织。那么具体给我们说一下，中国民众爱川普什么，恨川普什么呢？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爱他什么。那么我觉得在中国民众对川普的爱方面呢，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都知道川普在美国是真人秀明星出身，他本身比较具有这种表演欲望，因此的话使得本次大选的可看性非常强。在这一点上，那么中国民众对他非常喜欢，因为传统来讲，大家觉得美国大选是比较枯燥无聊的，
对，
是政客互相辩论。那么他带来了这样一个改变。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那么川普的这个政治纲领，他其中提出了，比如说不对，美国的同盟国像韩国、日本等再提供这个免费的保护，要求他们交保护费。那么在这个方面，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可能觉得，如果川普上台，可能对中国的政策来讲比较有利，外交和外交政策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想是因为川普本人在美国的他所塑造的这个形象是一个成功的地产商人，成功的商业大鳄。那么在中国今天呢，处于这个商业社会急速发展的时候呢，那么川普这个形象非常的得人心。
好的，那你刚才分析了这个中国民众对川普的这个民众啊对川普的看法，那么中国官媒呢，中国媒体我们注意到好像他对川普的这个印象前后也不太一致，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呢？您觉得？
我觉得中国的官媒对他的这个态度呢有一个非常的明显的转变。那么首先川普刚宣布要竞选以来呢，那么比如我们看像中国的主流媒体，像《环球时报》、像《人民日报》，那么他纷纷发表文章，称这个川普为跳梁小丑。那么随着这个 这个选举的推进，那么随着这个川普可能他的一系列的这个比如选举方针和选举政策的出台，那么中国方面可能觉得相对于希拉里来说，那么川普首先他所谓的这个外交政策，那么在中国看来是更加有利的，那么其次就是川普本人的性格有不确定性，那么可能更好打交道，所以说的话媒体方面也相应的发生了一些改变。
好的，那听你这样一说呢，好像我的印象就是中国的舆论民众的舆论还有媒体的这个看法呢，实际上呢对于川普的这看法很大程度上呢是基于对中国的这个态度，是不是对中国有没有利，从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计算的。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这样说。
好的，我们刚才谈了川普，现在呢我们再来看希拉里克林顿。那么中国媒体还有中国的网络以及中国民众对于希拉里克林顿呢当然不生疏，那对他的看法主要是什么呢？
我觉得因为中国民众和中国媒体包括中国政府对希拉里按理说比川普更加熟悉，因为希拉里之前作为第一夫人，然后之后又是美国国务卿，那么现在作为这个总统候选人
好像还访问过中国是吗？
对，还访问过中国。那么之前那个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那么里面是列举了希拉里的很多条罪状，比如说对中国人权的抨击，那么比如说对中国网络自由的抨击，以及那么希拉里在担任国务卿的时候那么所倡导的重回亚洲的计划。那么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官媒对希拉里整体的态度是不是特别友好。
那么我们看到跟川普一样，大概中国官媒和民众舆论看起来对希拉里这个看法呢也是基于中国国家利益的考量，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补充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网上的舆论可以看出，那么希拉里她给人的这个总体的印象是比较强硬的这种女强人政客，而中国由于社会相对偏于保守，所以说他对于希拉里所塑造的这个女强人的形象其实不太接受，所以这也是就是中国网络民众和媒体抨击他的一个方面。
好的，那这个好像跟美国正好相反，美国人民呢好像对希拉特别是女性希拉里吸引了许多女性选票，但是看起来希拉里在中国吸引不了女粉丝，是这样吗？
我觉得希拉里在中国也是具有一定数量的粉丝，那么这些粉丝呢我们可以通过在网上的这个评论可以看出，他们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那么一方面呢由于希拉里一直强调这个女性的平权和这个女性主义，所以说她在中国是吸引了很大一部分这种年轻女性，那么向往男女平等的年轻女性。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希拉里一直强调这个同性恋平权问题，所以说在中国有很大一部分程度的这种同性恋人群对希拉里非常喜爱。
好的，那么基于我们刚才的这个讨论，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您认为就是中国民众还有中国媒体他对于美国竞选美国大选以及美式民主究竟有多大程度的了解呢？
我觉得通过此次的这个大选，我们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出，那么中国民众对于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和这个选举制度是可以用四个字叫做知之甚少。那么其中那再加上中国媒体可能对于美国这个选举制度以及这个政治制度的一些略有偏颇的一些报道，我们可以看出，那么也导致了很多的民众的偏见和误解。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中国媒体，中国媒体一般呢我们都可以称为官媒，因为习近平总书记说媒体应该姓党嘛，所以呢媒体一般是官媒。那么官媒你认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民众的舆论，影响到互联网以及普通民众的这个对美国这一次大选的看法呢？
我觉得官媒对民众的影响也是可以分成两个方面，那么因为中国的这个媒体的环境，所以说导致大多数民众在接触新闻方面只能依靠官媒，所以说在这个程度来讲，那么官媒很大程度的塑造了这个民众对于美国政治美国选举的这个印象。那么第二个方面呢，由于现在中国随着这个改革开放，那么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走出国门到美国来求学，那么到西方求学，那么也导致了那么他们从 国外的世界带回来很多更加客观、更加公正的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舆论的发展。
好的，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呢，中国官媒、中国媒体呢，对美国这次大选做了许多负面的这个报道，甚至呢发表了许多抨击文章，跟以往不太一样。以前他不干涉内政，但是这一次呢，好像发表了许多啊评论美国大选的这个负面文章。那么，我想知道一下，那民众和互联网上的中国舆论对于官媒这种说法有什么反应吗？
我觉得这个态度跟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如果我们关注这个中国官媒对美国的报道的话，它其实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报道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那么一方面呢，是说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是被精英政治和这个金钱政治所左右。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是选举制度在美国是劳民伤财，那么乱花选举人的钱，乱花这个纳税人的钱。所以说在网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两个方面不同的声音。那么一个方面的声音可能是支持官媒的这种态度，那么认为美国的这个选举制度、美国的政治制度有相当大的这个弊端。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出，比如说在美国选举之后出现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做选美。那么它其中的大多数的文章呢，都是在比如说美国求学的或者是从事这个公共政治的这些年轻人所撰写，所以他们的意见可能更加的公正和客观。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智库独立研究员王维女士接受我们的专访。
我们知道美国的媒体在大选当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三次总统辩论中的主持人、福克斯新闻的主播华莱士甚至一度赢得了可以与两位候选人相比的关注度。华盛顿经济俱乐部这周邀请到华莱士等媒体人来回顾并预测大选的走向。
离美国大选最后的投票日还有不到一周时间，两位候选人不断爆出的丑闻让选情瞬息万变，美国媒体的新闻素养和公正性也随之受到了挑战。今年秋天，华盛顿经济俱乐部请来了四位知名的政治媒体人，和他们一起讨论新国的大选选情以及国会中两党地位的变化，并分享第一手资料。
几位美国政治媒体人对大选选情做了预测，像历届大选一样，摇摆州都是重中之重。贾冰军表示，佛罗里达州依然是最大看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首席政治分析家格洛利亚·伯格带来了新的数据。我们的数据显示出，川普在内华达州以49-43领先希拉里，在亚利桑那州以49-44领先希拉里，在宾夕法尼亚州只领先了4%。他曾经领先川普两位数，在佛罗里达州，川普以49-47领先克林顿。像克里斯·华莱士所说，这个州对于川普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被问及国会选举情况时，库克政治报告的创始人查理·库克说，这周有关众议院的民调显示，共和党面临失去13-15席位的可能。虽然还会有变化，但是与总统选举不同的是，国会选举越临近最后，越会出现选民支持率一边倒的现象。
当临近最后几个竞选的时候，几个胜负难分的竞争，双方支持率几乎从不僵持在中间，总是很大程度的偏向一边。最后的那阵风总会把刀刃上的那个人推到胜或负的一边。
讨论政治之余，几位媒体人各自都分享了报道这次大选的感受。在第三次总统辩论中受到一致好评的华莱士说，准备过程中最难的要数临场要做的决定，比如何时打断候选人，何时追问或反问另一方。四位媒体人也坦诚表示，这届选举中媒体犯了很多错。
基本上来说，有线电视台直接把他们的信号交给了川普，但慢慢加入了伯尼、桑德斯和希拉里，让他们搭了很长时间的顺风车。最后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像看到一个裁判很糟糕的篮球赛，我们看到很多补救行动，看到媒体抓住川普不放，尤其是纸媒，他们的方式在我看来违反了所有的新闻报道准则。
美国之音尼亚陈新华盛顿报道。
谁能赢得总统大选，战场州俄亥俄州的选票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为我们带来系列报道，第一站是一家中国投资的汽车玻璃工厂。
这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工厂，它有一个中国名字福耀。2100名工人在这里为北美汽车制造商生产各种玻璃配件。
Basically, when we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I mean, nobody.
福耀刚在这里建厂的时候，没人知道怎么做汽车玻璃，那是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需要中国来的同事培训这里的美国员工。
Fuyao Group to help train the American workers how to make products.
在铁锈地带上的俄亥俄戴顿市，稳定的制造业铁饭碗不复存在，接受新技能培训，不断寻找工作机会成为常态。就在同一间厂房里，曾经是通用汽车的生产线。2008年金融危机，通用汽车戴顿工厂也无法幸免，大约1000名员工失业。这次将制造业带回戴顿市的是成立不到30年的福耀集团。来自中国福建的福耀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占有70%的中国市场。2年前，福耀投资5亿美元在同一片土地上建厂，2015年开始投产。目标是每年为400万辆汽车生产玻璃，占据20%-25%的北美市场份额。这对俄亥俄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
我们看到中国公司为俄亥俄创造就业，俄亥俄需要这股能量，我们很高兴看到他们带来了工作机会。
福耀投产14个月，现在雇佣了2100名员工。很多人之前都没有工作，他们想找一份工作，但没有合适的职位。有人之前只能满足温饱，但现在他们有全套的医疗保险、牙科、眼科。我们提供多种福利，并为员工支付大部分的费用。
曾经在通用汽车工作13年的罗德尼又回到同一间办公楼里办公。对他来说，他需要一份收入，而这里是他新的开始。
所有员工一开始7点时薪是12美元，过了90天的试用期，工资会随岗位调整。工作满1年之后会得到加薪。这和我在通用汽车的时候差不多。
如何应对全球化的贸易，如何将制造业的工作带回到美国，这是今年的总统选战中两位候选人都在试图解答的问题。而在俄亥俄州的戴顿市，选民们最关心的也正是谁能为他们带来就业，谁能提高他们的工资。而他们的雇主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政治人物都在说中国、墨西哥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偷走了我们的工作，但现在的情况是福耀现在在美国建厂制造玻璃。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这也是我加入福耀的原因之一。
当地餐厅经理卢克说，自从福耀进入戴顿市，他的生意变好了。
是哪个国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给我们经济注资，在雇佣美国人，很多工作从美国流失，有外国在这里投资是件好事。
卢克支持川普当选总统，而就业仍然是他最主要的考量。
我怕希拉里会让更多人进入美国，这里的工作机会还满足不了美国人的需要，让更多人来又没有工作机会是不负责任的。
中国企业在美国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对福耀的美国员工来说，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沟通方式是最主要的问题。
很多中国人在学英文，很多美国员工也学了一点中文，虽然语言障碍依然存在，但我们也在学着用其他方式进行沟通。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摩根生卡拉俄亥俄州戴顿市报道。
2016年美国大选精彩纷呈，玄机不断。11月8号，美国选民将投下神圣一票。谁将入住白宫掌控国会，利剑分晓。北京时间11月9号早上9点到下午1点，美国之音大选之夜特别节目连续4小时直播，分分秒秒向您提供最新选情和最权威分析，最强壮的记者阵容，最豪华的嘉宾团队，伴随您度过2016年美国大选之夜。美国之音 VOA 卫视网站、YouTube、 脸书同步直播，敬请垂注。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我们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
再会。